香港刺伤亲中议员案，男子被重判。澳媒指港人获批澳洲签证按年增两倍，超过九七前后。国安法后再立23条，港府用意何在？谁令香港变成绝望都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9月29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香港一名在2019年11月区议会选举期间刺伤亲中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男子，早前承认一项意图伤人罪和一项伤人罪，9月27号被高等法院法官重判监禁9年。香港传媒报道，法官杜丽冰在判刑的时候表示，无论被告犯案背后动机是否涉及政治原因，他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够容忍，是不理智最可怕的袭击，而且被告有精密部署，例如事前曾经两度视察环境等。2019年11月在反送中社会抗争运动仍然继续展开之际，香港区议会举行选举。11月6号何君尧在屯门摆街站为区议会选举拉票。1989年10月出生的被告董柏辉当日到街站自称是支持者，向何君尧献花，但是随后在斜孭袋取出一把利刀刺向何君尧左胸，何君尧闪避，但是胸口有两厘米的皮外伤，被告之后被制服。警方在他的斜孭袋找到何君尧的选举传单、28厘米长的刀和刀的包装盒。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对政府修例，准许将港人引渡到毫无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的全民反送中运动，并且持续到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这段期间不断有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抗议，以及后来发生的警民对抗暴力。作为香港最具争议性人物的坚定亲中派何君尧，经常公开高调批评这场运动，辱骂示威者是曱甴。2019年7月21号元朗发生有黑社会背景的几百名白衣人公然袭击和追打参加原港岛抗议活动回家的人士和普通市民，用木棍和金属棒打伤至少45名平民。警方被批评在事件过程中行动缓慢延迟，甚至纵容白衣人对示威者行使暴力。事件发生之后，何君尧亦都被影片曝光和殴打市民的黑帮白衣人握手，并且赞扬他们是英雄。何君尧被批是这宗袭击事件的幕后支持者，不过他本人就否认，并且为白衣人解释说他们只是保护自己的家园。七月底被非建制派广泛痛恨的何君尧的祖坟受到破坏。九月何君尧又发起清理张贴反送中文宣的连侬墙活动，号召亲中人士撕毁多处连侬墙张贴的标语和口号等文宣。有市民就将数以千张何君尧的头像铺满地下，被市民践踏表达不满。香港立场新闻9月27号报道说，刺伤何君尧的被告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过程中以利器伤人的同类案件中到目前为止被判监最重的。澳洲特别广播服务公司中文版27号报道，根据2020至2021年财政年度报告，由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6月30号之间，澳洲向香港公民批出4312个永久居留签证或者永居前临时签证，即是移民签证，名列获批移民签证最多来源地的第八名。报道统计了澳洲的移民历史数据，过去一个财政年度港人获批的移民签证较上一年大增 210%， 较疫情爆发前的2018至2019年财政年度增加 162%， 是至少25年来的新高，超过了1997年主权移交前后的每年3000多人。报道亦都引述了布里斯本注册移民代理 Alan Wong 表示，在反送中运动之后，澳洲政府宣布为港人提供签证延长政策和永久居留途径之后，他的公司收到港人移民查询数量急增了2至3倍，其中很多人查询全家移民。 他认为去年香港人获批澳洲永久居留签证的人数由1000多人突然飙升到4000多人，相信当中不少是一家大小全体移民澳洲所致。澳洲政府早前表示，由今年7月开始，以最高优先次序审批香港居民的技术移民签证申请。艾伦旺认为，2021至2022年度港人获发移民签证的数量会继续上升。去年至今年，港人移民数字明显上升。统计处上个月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是739万人，较去年年中减少87000人，同期净移出人数有89000人。积金局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以永久离港为理由提取强积金的金额接近21亿元，按年增加1.1倍，按季增加8%。2003年，50万香港人上街反对港府对基本法23条进行立法，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首次最大规模的游行。事后，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辞职，特首董建华亦都在2005年以脚痛为理由落台。23条在香港声名浪藉之后的历任政府，由曾荫权、梁振英到林郑月娥，都只是强调为23条立法是特区的宪制责任，但是就从未认真推行。不过随着国安法的实施，民主派人士和抗争者被送入监狱，公民社会组织一一解散，香港社会已经面目皆非。这个时候现任政府又重提23条。去年7月1日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包括主要4大罪，包括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除此之外，国安法还有长臂域外管辖权，效力遍及全球，可谓无远弗届。而它的4大罪名定义亦都极其含糊，可以说一旦当局认定某人有罪，那他一定会被扣上这4大罪名。被送入监狱，譬如国安法的首宗案件被告唐英杰，在去年7月1日当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闯入警方防线，撞到冲出马路拦截的警员，他本人亦都跌倒在地上。唐英杰的电单车插上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所以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而撞到警员就被指控为恐怖活动罪。本来是一宗交通意外危险驾驶的案件，在国安法的无憾底下，最终唐英杰被判有期徒刑9年。另外，香港语言治疗师总工会出版的3本杨村儿童绘本亦都被控涉嫌串谋发表煽动刊物罪，5名核心成员被捕扣押到而家。总之，香港人作出任何当局不喜欢的事都可以被冠以国安法罪名，至于上法庭不过是过一过场，毫无公义可言。国安法已经令香港面目全非，支离破碎，那港府急于推出的基本法23条又有什么用意呢？移民这个话题对港人并不陌生，80和90年代的移民潮期间，几十万港人移民海外，几乎每个港人都有1-2位海外亲戚或者朋友。97之后，大批海外港人看到香港政治环境并没有太大改变，相信北京会兑现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承诺，就由海外回流回香港。不过随着去年国安法的实施，移民潮又再次出现，但是今次不是移民，更加好像是逃难，因为香港已经成为绝望都市。香港学者钟建华说，早年几百万人选择留在香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北京对改革开放存有幻想，认为中国正逐步走向西方的文明道路。他说当时同自己一样的年轻港人，不少还抱有强烈的国家情怀，以为自己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亦都相信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会继续有发展、有进步，生活方式可以维持不变。80和90年代的年轻人现在逐步踏入老年阶段，本应安享晚年之际，但是就被迫再次面对移民潮，要在移民与否问题上作出选择。如果选择留下，还要面对子女移民和朋友移民情况， 难免内心五味杂陈。不过移民对于40岁左右的港人来讲，或者是最痛苦的。眼见事业有起色，但是就要无奈放弃。很多中年家长纯粹因为子女移民，不想仔女在香港被教育成为小粉红。钟建华说，曾经接触过一些回归前后出生的香港人，算是特区的第一批新生代，今日刚刚踏入社会，还未能够企稳阵脚，就要计划怎样在最短时间内离开香港。不过他们不同于97前出生的香港人，没有英国公民海外护照，就连去哪里都未确定，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尽快赚够启程的盘村。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